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赞美诗196首，196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天父真神的保守，好让小弟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神赐给小弟智慧，让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大家彼此都得到造就。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是 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现在是暑假期间，大家一定都很想要安排时间出去走走休息一下。来看一张投影片上的一个风景图，那在这张风景图里面，我们看到了蓝天，看到了白云，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草地，看到了常常在草地上悠闲吃草的牛群。你在想，如果今天我们是拍这张照片的人，站在这样一个很美好很宽阔的地方，因为觉得轻松很舒服很平静，那就算我们不在现场制造这张照片的人，透过这张投影片看着这张照片，也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美丽，也很向往。有机会也希望，如果在台湾的话，有机会希望能够在台也要去这个地方看一看。那其实这就代表了一个美好一个宽阔的地方是每一个人都会向往的。那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八到九节。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节呢，都会在投影片上。如果今天比较不够翻经节的时候，就直接看投影幕就可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应该是第七节，来七到八节。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利洗人、基卫人、耶布斯人之地。那这一段经节里面大家都很熟悉，那小弟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出自于这段经节的记载。那针对这个题目呢，小弟今天想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想先从历史地理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到底跟埃及地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那第二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好应许的地方，有谁没有办法进去的。那第三方面呢，希望跟大家分享在这样一个美好应许之地，谁可以进去的。那首先我们先从历史地理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先看一下整个一个世界的地图。那从这张世界地图有用那个红色圈圈圈起来，大概就是整个地图的中心点，这就是整个出埃及记背景的一个地理位置，都是大概是在埃及色列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再放大来看，那大家一想到埃及会想到埃及的金字塔、埃及天狮神像。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张稍微放大一点的地图，看到了埃及，看到一个长长的河流，就是尼罗河。那在埃及的北边呢，就是地中海，没有游标。我们也看到有红海、沙特阿拉伯、约旦，看到以色列呢，基本上就被包围在这些国家的当中。那这边也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其实以色列跟整个埃及相比，那个面积差了很多。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以色列只是一个小的国家而已。那这张地图呢，等于是就刚刚的那张地图再稍微更放大一点。那同时呢，他也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路线做了一个注，用那个 箭头跟虚线来描述一站一站的看法。我们今天不会特别的站的一站的来说明，我们看一些重点。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埃及的路线呢，是从兰塞奇过了西乃山、西乃旷野，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那其实加迪斯巴尼亚距离迦南地真的就是一步之遥了，就是它就等于在整个迦南地的南方，所以它等于是迦南地的门口，就已经往前走一点就到迦南地。那在这个地方呢，那时候差派了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窥探了40天。可惜因为大部分的探子跟百姓没有信心，所以神就把他们又在旷野这个地方又绕了将近40年的时间，最后才得以进迦南地。那迦南地到底是有多么的肥沃呢？在民数记的13章23节到27节这边就有提到，这里有说到，就是他们从迦南地砍了一串葡萄，一挂葡萄。那我们现在吃的葡萄大概就是一串大概手掌这么大，但是这里记载的这一挂葡萄呢，是要两个人用一个杠，所以相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葡萄。然后那为什么能够长出这么巨大肥美的葡萄，代表那个地方的土地真的是非常的肥沃。所以从这边最后探子的结论是什么呢？27节这边所说，他就说，哎，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个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而这一挂葡萄呢，就是那一地的果子。当然他们还带了一些石榴跟无花果。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其实探子回报的信息是那里真的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另外为什么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会用流奶与蜜？因为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书籍或是其他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就好像就只有圣经会特别用流奶与蜜来形容。那在这边说明一下，动物的乳汁、动物的奶其实是很特别的一种食物。为什么呢？都知道牛吃草，它吃草反刍，经过4个胃的消化之后，把植物的养分吸收在体内，然后呢再把它汁分泌出来。所以人家说牛奶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好，非常的足够充分，那它包含了动物跟植物的双重营养。就连我们现今的人，牛奶对于来说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那蜂蜜呢，相信大家也都尝过了，蜂蜜非常的甜。那我们都知道这种甜美的食物吃了会让人觉得很幸福很开心，不然饭后都要吃个甜点。这边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蜜呢，老弟觉得有个很有趣的地方也跟大家分享，是也有人说这个蜜除了跟蜜蜂相关的那个蜜之外，也有可能是一种植物。是什么植物呢？在《生命记》的8章7到8节，这边有记载，他说：“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七种植物，分别是小麦、大麦、葡萄树、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那最后一个，它是用蜜来形容那个植物。那在投影片的大家的右手边，它是以色列针对这一段经节所做的一个纪念的邮票。所以从上面这样子看下来，就刚好是分别就是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这些大家都熟悉。但是最后一个蜜，那个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宣布答案：野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野枣它生长在高温干燥的一个环境，小弟刚好有机会最近有吃过野枣，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甜，野枣很甜。那再仔细看一下它的成分，它是一个 现在大家很推广的一个所谓的有机健康食品啊，一个营养成分很丰富的一种植物的果实。所以不管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牛奶与蜜的蜜是蜂蜜还是野枣，我想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经节的解读，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很甜美的食物，所以不管是蜂蜜还是野枣都是会让人家非常喜爱非常向往。所以说到这边其实可以感受到神真的很有创意，就是说他的形容很贴切很具体，因为对于当时还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而言，迦南地对他们来说是全然陌生的，那神就用很简单的字牛奶与蜜，那在埃及的迦南地人就会觉得说，哎，动物的奶不管是牛奶羊奶或是什么奶是一个很美好的食物，哎，那不管是蜂蜜还是野枣也是很美好的食物，那那里如果充满了这样美好的食物，那当然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等这样子的形容，简单的形容，其实我想在对于当时的埃及，在埃及地的以色列百姓一定可以了解到迦南地的美好。那从刚刚读的经节，其实包含我们常听到的道理，我们常说牛奶与蜜牛奶与蜜，但其实前面还有四个字，就是什么美好宽阔。我们来看，这样再看一段经节，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11节到14节，这里记载了埃及人他们把他们当成奴隶了，那加重担苦害他们，让他们去建两座基货城比东跟兰塞，不止辖制他们还 苦害他们，而且是越发的苦害，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迫害。那随着以色列百姓人口越来越多呢，他就越苦害他们，而且觉得他们很愁烦，因为很怕他们会影响到埃及人。埃及人就很严的让以色列人来做工，所以让他们在做工的时候是觉得很苦的，不管是和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都很严格的待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寄居在埃及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就像我们刚刚赞美诗所唱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仆，那备尝了苦味，然后也形容这像是一个铁炉火热，那重恶难当，那百姓只能时常叹息，那想要离开呢又离不了，那在这样黑暗的权势辖制之下，百姓一定觉得自己是怎样囚禁在一个很大的监狱牢笼里面，就像这张投影片左下角所看到的，埃及人就吩咐以色列 百姓去做一些很多的工程。所以虽然我们从刚刚的地图看到，就是说埃及地是一个很大的土地，理论上它是一个很宽阔的国家，但是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说，这样宽阔的国家并不宽阔，因为他们没有自由。所以真正的宽阔代表是什么？不是地图上的面积大小，而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人才要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开埃及到迦南地，也就是现在以色列，虽然那里的土地面积不像埃及这么大，可是在那里呢，他们可以得享自由，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敬拜神，所以那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宽阔。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这样一个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患难中的盼望。那我们呢，对于现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每一个人们，包含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一样，那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可以自由自在，肚子饿了就有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享用。今天在世界上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劳力才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那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也都有很多很辛苦不为人知的一面，都只有我们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就比如说好小弟刚刚 晚上要跟大家分享啊，要准备下班，东西收一收，一通电话打来，要马上处理。如果东西收了，还是得坐下来，再把这个事情处理了，才能够来教会。所以也是匆匆忙忙的。那没有办法，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现今寄居在世界上的我们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很辛苦的工作，才能够换取食衣住行哦。那除了这样之外呢，我们的肉体也必须承受着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只在今生有盼望，什么意思呢？他活在这世界上，他可能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名声、更多的地位，如果他的盼望只有活在这些，总有一天他是会失望的。并不是因为他得不到，他只要努力他都有机会得到。但是为什么小弟说他总有一天会失望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长生不老的，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永恒。所以你的身体总有一天会生老病死，会老化，会生病，也会死亡，生命有结束的一天。那当生命结束的那天来临的时候，就算赚取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名声、地位，是也都带不走。所以我们就跟这些寄居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受制于这个世界的限制，我们也受制于我们人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的盼望如果只在今生，会很可惜。所以还好，感谢神，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天国是我们基督徒寄居在世界的盼望。所以小弟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个永生来世的盼望的话，其实人的生活很容易就因为你生活遇到一些患难困苦，或是身体遇到一些疾病，其实你就会对于你的生活就产生了很多的不满意，那甚至你会不知道自己为何活着。所以难怪现在那么多人忧郁，而那么多人心里不平安，因为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只有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将来来生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刚刚大概从历史、地理、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那再来呢，第二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谁没有办法进去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因为虽然神应许了这个这么美好的迦南地，但是不是每一个出埃及的百姓都能够进去。我们看摩西的一生大概分成三个阶段。40岁之前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学习这属世的学问知识，过着王子的生活。然后40岁到80岁，他在米甸旷野很安静的接受磨练。他到了80岁到120岁，这最后40年的时间带领百姓出埃及。等于摩西的他接受了80年的训练跟磨练，来承接了领百姓出埃及的这个重责大任。刚刚看这张地图再拿回来复习一下。其实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说为什么百姓要绕这么一大圈？为什么不接从蓝带沿着地中海就到迦南了？都知道吗？点跟点最近的距离就是。所以如果从蓝赛到迦南，这样直线距离不是很近吗？为什么要这样绕西乃半岛旷野这样绕一大圈呢？我们人从地图上看到这是一个最短的距离，就像我们现在开车都要导航，导航会问你你要时间最省呢，还是距离最短，还是怎么样？大家通常都会选择距离最短来导航。为什么神不导航他们走最短的路程呢？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8节这边就说，如果今天他们走这个最短的路，刚刚地图上有看到出现三个字非利士，那一块是非利士地。所以如果百姓今天从那条路走的话，这边圣经记载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 那我们想这一群一大群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有受过军事训练吗？想是没有的哈，因为埃及人怕他们都怕得要死，怎么可能让他们接受军事训练？到时候万一有一天反抗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在那边只是在做工或是务农。这些只会做工只会务农的以色列百姓，万一遇到很会打仗的非利士人，哇，那价值大概就被打败了。那这些百姓可能就后悔，为什么在埃及虽然过得很辛苦，但至少生命不受威胁，结果你今天让我出来就遇到非利士人，就遇到打仗，那何必要这样呢？所以十八节的记载，所以神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直线是最短的距离，但是从神来看并不是最安全的路线。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有时候常会觉得，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安排呢？实在是想不懂，实在是不合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但其实时间过去，往往我们就会发现神背后美好的旨意。好，这边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红色的箭头就是直线，但是是不安全的一个路线。这里可以看到，这就是旷野的地形，土就是一毛不生，就是没有什么草，没有什么植物，然后看起来就很热。那我相信这几天台北也是非常非常的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中午出门的经验，那个太阳晒下来觉得超过五分钟真的就是受不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百姓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那有没有看过这些百姓呢？看一张照片，这是模拟当时百姓他们所穿的鞋子。那可想而知哦，在那么古老的时期，他们穿的鞋子一定都是编织而成的，这样类似这样草。当时没有 Nike， 有没有运动鞋？那这样的鞋子，说它能够撑多久？我不知道，直觉觉得这个鞋子大概一下就坏了，尤其又走在旷野这个。但是圣经里面是怎么记载的呢？这边有三段的经节，分别记载在生命记八章四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五节、利米记九章二十一节。这里同样的说到，就是说在这四十年当中，以色列百姓的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鞋没有穿坏。在这四十年神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包含小弟，有没有，应该很少有人能够一双鞋子穿超过十年。但是这边的记载说，这个鞋子四十年没有穿坏，衣服也没有穿破。所以这真的是神莫大的保守了，虽然处在旷野这么艰难的环境，但是神四十年来一样这样保守这些以色列百姓。那这边讲个题外话，有个旅行社设计了一条摩西之路，它那个行程包含了色列、约旦、西乃半岛，从台湾出发14天。那它就是怎样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路线，4天团费要16万，对啊。小弟就在想说，就算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行程，这样子走过，就我相信他没有走，他很多点到点的人就坐飞机或是我们花了14天把这段路参观过一次，其实绝对是没办法完全体会当初百姓的辛苦，因为14天跟40年实在是无法相比啦。在这边讲一个题外话，就是旅行社也有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在这40年当中，百姓衣服没有破，鞋子没有坏，渴了有水喝，饿了有玛纳吃，白天有云柱带路，那遮盖炎热的阳光，晚上有火柱带领供温暖。但是虽然是这样的蒙保守，百姓还是会一直发怨言， 甚至最后影响了摩西。所以从民数记的20章1到13节，这里就记载了整个过程。那小弟来读一次，因为我觉得这段经节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数记20章1节，正月间以色列人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约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为何把以色列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是重点哦，小弟要读一次，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以色列所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上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这也是另外重点，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从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民数记20章1到13节，最主要就记载摩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这边其实已经是以色列百姓第二次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了，等于是他们已经自从第一次探子进去窥探之后，又流浪了将近38年，第二次再度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但是一样还是又发怨言了。摩西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他这40年来受够了，听着百姓发这些怨言真的是受不了，然后他心里就发了怒气。这摩西一辈子是对神是忠心耿耿，那对百姓也是充满爱心。那圣经也记载摩西他为人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为什么他还是犯了这个错呢？因为他生气了，他发怒了。所以在这段经节里面甚至骂百姓，那也没有完全听神的话。先来看诗篇106篇的32到33节，我看一遍就好。在这边记载，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这边说百姓的怨言让摩西发怒，结果让摩西受了亏损，也就是他将来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在这里还很特别的，他们这边记载，圣经这边记载，他说因为这些百姓惹动了摩西的灵，所以也有传道者这样分享，就是说我们人的发怒，我们人的生气，不只是一种情绪的表现而已，也是一种灵被惹动的表现。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很单纯的表面的情绪而已，是你的里面的灵被惹动了。那难怪在发怒在生气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发怒过，都生气过，那一瞬间会觉得自己不像自己。为什么呢？你很容易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你很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在当下你控制不了， 因为你发怒，你生气。所以面对一再争吵的百姓哦，摩西心里发怒，对他骂这些百姓说：“你们是背叛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哦，刚刚我们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摩西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哦，第十节，二十章第十节。在吕正中译本这边是记载，就是说，难道我们要叫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水来吗？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可能用讲的，这个磐石就会出水？可是从刚刚读的经节第八节，这里神明明说，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可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先骂百姓，你们这些背叛的百姓啊，然后呢抱怨，我怎么可能用讲的水就会出来？第三呢，他拿杖打磐石，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使磐石出水就是用杖击打磐石，这是他过往的经验，所以他觉得他相信他过去的经验，他把杖拿来，不止打一下，他打两下。从这个动作也看得出来，当时真的是气坏了哈。好，所以我们流出来，对，还是流出来了哈。所以百姓跟这些牲畜还是都有水喝，所以代表就是说，哎，虽然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做事情，是神还是让磐石出水？为什么呢？他是希望这些百姓、这些牲畜有水喝，但是一旦犯了错，就必须负责，就受到刑罚，所以。摩西的刑罚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进到他一辈子所向往的迦南地，所以就连这么极其谦和的摩西都有软弱的时候，会因为发怒说了急躁的话，不但让听到的百姓没办法得到造就，自己也被责罚，没有办法进到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谁不能进去迦南地呢？就是发怒的摩西。这是第二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三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跟摩西做一个对比的话，谁可以进去迦南地呢？在民数记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这边就记载，小弟就不一节一节的读了，这边就记载了当时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结果后来十个探子都说那里是很好的地，可是那里的人高大强壮，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啦。那只有谁？看一节就好，就在二十四节哈，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当时的状况我相信是这样，十个探子形容敌人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可怕，哇，整个百姓的信心开始下降。那虽然约书亚跟迦勒这两个忠心的探子有说不要怕，我们就去吧，靠着信心去，而百姓没有人要听，而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甚至还质疑摩西的领导，更糟糕的是他们怀疑神的能力。不过两年的时间，从出埃及两年的时间，就把神在埃及地所行的这个石灾及云柱火柱过红海这些神迹全部都抛在脑后，他们就跟摩西争吵要叛变回迦南地。当然结果大家也知道，所以二十岁以上的男丁也都没办法进到迦南地。但是为什么迦勒可以呢？因为这边记载他另有一个心志，他专一跟从神。所以其实当初再想一想，我们刚读的经节哦，神很清楚的跟摩西说，我要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你在那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那个不是一个空地啦，不是去就可以直接住了，那里有很多外族人， 那你势必要经过一番的征战，才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土地。那其实百姓应该心里也有数，可是他们缺乏信心。那这种缺乏信心，就是一种部分的相信。什么叫部分相信？我只相信有牛奶与蜜，美好宽阔之地，不想打仗。我只相信福气，我不想经历考验，我不想经历试验。世界上应该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于神的信心是部分的相信，只相信福气，不相信考验，那其实很有可能我们也是没办法进到那个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迦勒他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神是完全的相信，而且他充满了自信哦。其他探子说，哇，这些敌人几乎就是要把我吃掉了啦。可是只有迦勒说，我们要把这些敌人当作是我们自己口里面的食物。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代表他对神就是完全的信心啊。所以好，神对我们的应许呢，就像一张还没有兑现的支票，也就是天国。还有我们人都有一张天国的支票，那这个支票什么时候兑现？不一定是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存活多久，不一定是下礼拜，不一定是明年，多久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拿着这张支票，100%的相信这张支票是可以被兑现的。那既然我们手上有了这张支票呢，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呢？就像腓立比书3:13-14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既然我们很明确的拿了这张支票，就是要向着这个目标来奔跑。这边有一张卡通图，有两个人他们在挖矿，那一看就知道他们想要挖到钻石。上面的人很努力的，看得出来他很努力的挖，也很年轻，充满了冲劲。那下面呢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老伯伯，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看得出来他不挖了，可能已经挖了一辈子，挖了好久，但是他不挖了，为什么？他累了，有可能是他累了，或是他再也不相信这里有钻石。可是其实钻石离他有薄薄的一点点的一层，他可能在努力挖一挖，钻石用倒的倒出来了，但是他离开了。离开代表什么？他努力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一辈子可能都是一个白费了。那天国也是这样，不是就像我刚刚迦南地就是一个空地，只要去就可以住了，不是这样的哦。那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那过程当中只要很多因素，我们只要放弃了，我们就像下面这个老伯伯一样，我们挖不到钻石。只有不断的努力前进，相信那里有钻石，我们才有机会挖得到它。那从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我们学习到什么？就像雅各书1:20所说的，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那从迦勒可以进迦南地，我们学习到什么呢？专一跟从神。所以今天小弟的结论就是有三点，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人的怒气呢，不成就神的义，要专一的跟从神。让跟大家互相勉励，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367首。赞美诗367首。心超越。
甚至我比梦眷游。